第四十八个故事，宽恕的教导，登山宝训，主的祷告，祭坛上的礼物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，以及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五节。朋友们，耶稣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吸引大群大群的人来听他讲道。耶稣的讲道当中曾经多次提到宽恕这个话题。大家在听今天的故事的时候，请把重点放在那些需要宽恕的人身上，看看有没有人是根本无法原谅、无法宽恕的。下面就请听今天的圣经故事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许许多多的人跟着他，想听他讲道。耶稣来到一座山上坐下来，耶稣的门徒和人们也跟着在那儿坐了下来。等大家都准备好了以后，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。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为罪恶悲伤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会亲自受到神的安慰。温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会继承整个大地。饥渴寻求正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会得到饱足。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会受到怜悯。心地纯洁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能见到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会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为正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们如果因为我而受到人们的辱骂，受到迫害，受到各种恶毒的诽谤，那你们就有福了。你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会有丰富的奖赏。因为以前的先知们也是这样受到人们的迫害。接下来，耶稣又教导他们很多事情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如果失去了咸味儿，就无法使它再咸了，它就成了废物，只好当垃圾丢掉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修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被遮藏起来的。没有人会把点亮的灯放在碗底下，人们一定会把它放在灯台上，好给全家带来光亮。同样的，你们的生命也该如此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面前，好让人们看见你们美好的行为。因为人们看到你们美好的行为，就会因此而赞美神。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废除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们的教训，我不是来废除，而是来成全律法的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要天地存在，神所赐给的律法就不能废除，一点一画一个字也不能废除，一直到万事得到成就为止。任何人只要违反律法中的任何一条规定，哪怕是最小的一条，并且还教别人这样做，那么他在天国里也要被称为最小的。相反，任何人只要遵守律法，依照律法的规定行事，并且还教导人别人这样做，那么他在天国里就要被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在神的眼中正义不能超过那些宗教领导人、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些传授律法的教师们，那么你们肯定进不了天国。你们已经听说过吩咐古人的话，不可以杀人，杀人是要受到审判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凡是对兄弟发怒的也会受到裁判。当时有一个宗教法庭叫公会，只要他们认为某人是个废物，他们就会对那人进行审判。耶稣又说，凡是骂人是傻瓜、蠢货的，就逃不了地狱的火刑。因此，当你在祭坛前准备给神献祭物的时候，要是想起有弟兄得罪过你，那你就应该把祭物留在祭坛前，先去跟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再回来献祭物。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门徒们就问耶稣，他们该如何向神祷告。耶稣那时正讲到神的宽恕，于是耶稣就以宽恕为中心，用祷告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 叫他们也要像这样祷告。下面就是耶稣的祷告词：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意志像在天上实现那样，在地上也得到实现。赐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饮食，宽恕我们对您的亏欠，就如同我们宽恕亏欠我们的人一样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。你要是宽恕亏欠你的人，你在天上的父也会宽恕你的亏欠。但是如果你不宽恕别人的罪，那你在天上的父也不会宽恕你的罪。这就是耶稣教导人的故事。还记得我们在听故事之前问大家的问题吗？我的问题就是，有没有人是无法原谅、无法宽恕的？大家在听故事的时候，有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？难道你不觉得耶稣这些话是讲给所有人听的吗？他不仅讲给富人听，也讲给穷人听，他不仅讲给罪大恶极的人听，也讲给那些颇为正直的生活规矩的人听。想一想，那个打算去敬拜神的人，他必须首先做什么，然后才可以去敬拜神，或者在神的祭坛上献礼物。耶稣说，那人必须先去同他的兄弟和好，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必须首先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是不是说，真正的敬拜是建立在宽恕之上的？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跟人与神之间的良好关系同等重要。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需要同你和好的人呢？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专门讲要宽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为什么？在耶稣的祷告当中，宽恕占了很大的一部分，这又是为什么？神会不会像我们宽恕别人那样来宽恕我们呢？如果你只是宽恕别人一点点，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？你觉得神会不会也只是给你一点点的宽恕呢？